决战2016，蔡英文能否创造历史？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16大选开票特别节目，我是洪耀毅，
我是樊东宁。《美国之音》VOA 是今天为您准备了长达4个小时的特别节目，敬请锁定收看台湾2016大选开票之夜特别节目。
好的，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最新的开票结果。根据中选会在晚上6:57公布的最新的结果，是由这个朱立伦，国民党朱立伦获得了29%多的得票率，而蔡英文得到了58%的得票率，而在宋楚瑜方面得到了12%的得票率。不过呢，我们根据其他的媒体方面，根据公共电视方面的数据，则是蔡英文得到了300多万票，朱立伦得到了173万票，而宋楚瑜得到了71万票。而在这个联合报的结果呢，联合报目前公布的一个数据则是朱立伦得到了260几万票，而蔡英文得到了460几万票，而宋楚瑜得到了100多万票。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自由时报这个媒体的结果，自由时报的这个开票结果认为是朱立伦有300多万票，蔡英文目前得到了600多万票，而宋楚瑜只得到了98万票。那么在我们看完最近的票数之后呢，我们看到最近在这个选举的前一天，其实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也就是年仅16岁的台湾女孩周子瑜，在2年前只身到韩国的演艺圈发展得到了成果，但是呢，因为在电视节目当中她挥舞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却被指是台独分子，遭到中国大陆封杀，导致韩国经纪公司上传的视频在当中呢，她道歉说自己是中国人，只有一个中国。这个呢，在选举投票前一天引起了轩然的大波。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件的发展。
周子瑜在道歉中说自己是中国人，只有一个中国。
中国只有一个，海峡两岸是一体的。我始终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目前各方面都有回应，台湾总统马英九称真心拥抱中华民国，不是台独。
关于周子瑜事件，我有一些看法。一个来自台湾16岁的少女，在韩国的演艺界打拼，却因为展示中华民国的国旗，并没有其他犯了任何的错，却被迫道歉。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国民党主席、总统候选人朱立伦则说痛心难过，并谴责韩国经纪公司。此外，台湾民进党主席、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说这一事件严重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
这件事情老实讲非常的严重，也很严重的伤害了台湾人的感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应该要团结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一致的态度。
在另一方面，中国负责处理两岸关系的国台办星期六就这一事件回应说，要警惕台湾有些政治势力利用两岸民间交往中的个别事件挑拨两岸民众关系。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是的，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这个周子瑜事件的最新的发展。那我们也接到了最新的选情的这个状况呢，就是国民党的朱立伦候选人他已经发表了败选的演说。待会呢，我们会跟在国民党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做连线，来做最新的报道。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朱立伦的败选演说。
我更要恭贺所有的选民。台湾的人民是最大的赢家，是人民让我们朝野政党知道了民意的依归，民意的动向。各位好朋友，我们国民党必定要汲取这一次大选所遭受到最严重的一次挫败。我们除了要深自反省以外，要倾听人民透过选票所透露出来所有的信息以外， 未来我们也要扮演好监督反对党。国民党败选了，但是我们在野的反对党作为台湾政治监督者，我们也必当在未来善尽好我们反对监督的责任。请大家放心，国民党会做一个忠诚的反对党，我们会民意反映发善意，出自真诚对台湾的爱。台湾只有一个，我在选前这样说，我在选后一样坚定的相信，台湾，台湾只有一个。选举的时候，我们政党有不同的理念、不同的价值，激烈的竞争。选后，只有一个执政党，只有一个政府。我们要尊重选民的选择，我们要相信民主的机制。选后，台湾依旧有一个认真努力的在野党，国民党必定会诚恳的反省，为何我们做了八年的执政党，执政了八年，会再度成为在野。如果我们的反省的方向不对，我们反省的深度不够，四年后我们依旧没有资格说我们可以再起，我们还有机会。各位好朋友，我知道这一刻所有的好朋友的心情，所有民众支持我们的民众的心情，内心非常的悲痛。我们情感受到重创，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没有迟疑悲观的权利。从现在开始，我们思索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往哪里。过去这几年，为什么民意会有如此巨大的转变？为什么我们国家对民意的体察主张，我们用人方式以及我们跟社会沟通连结的语言跟姿态，是不是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反省检讨不能够彻底，不能够真正落实？失去中央执政，而且我们也失去国会的多数，这是我们国民党史无前例的巨变。其实前年底九合一大选，我们失去了地方多数的执政，就已经显露出我们面临的巨大的危机。如果此时此刻各位问我该怎么做是最好的时机，我必须说，就从现在开始，我们从地方开始扎根，我们从地方基层开始培养我们好的人才。未来要透过一次一次的选举，让我们年轻的世代，未来的人领袖，未来的人才，从基层开始培养，进入国会，进入政府，才是浴火重生的唯一一条出路。 国民党争取民众的认同，我们要从根做起的唯一机会。民进党执政，我们诚恳祝福。不过，政党政治就是不同的政策，不同的理念的竞争。我们国民党对中华民国、对台湾的发展蓝图，的确跟民进党有不一样的区隔。虽然这一次选举我们输了，但是未来对国家发展的大方向，我们依旧有责任。对新政府、对执政党表达我们的关切以及我们的忧心。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在野政党必须要做的。台湾往哪里走，不是一个政党的事，是我们2300万所有台湾人民共同的事情。国民党输了选举，但不会输掉我们对台湾的爱，对中华民国的爱。这是我对所有台湾选民做出来的承诺。我感恩所有在最后的关头仍然对我们国民党不离不弃所有的好朋友，是你们支撑了我们奋战的勇气。对于那些始终默默不语的朋友们，你们激励了我们不断的反省、自我批判。对于没有投票给我们的选民朋友，你们也激发了我们必须要彻底、彻底的检讨。大家给我们继续改革、继续求变、争取4年之后重新再起的力量。选举结束了，今天晚上之后，胜选的要扛起责任，败选的我衷心祝福，自我检讨、自我替力、彻底反省。台湾的民主是我们华人社会的骄傲，我很珍惜这一次的参选。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我们共同完成台湾民主史上的一次壮举。选举有输赢，台湾的未来不能输，必须要赢。我们国民党要在谷底扎根，要能浴火重生，要在每一张选票的托付跟指责当中重新改变我们的体制。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承诺，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会在谷底仰望天空，思索未来，努力进前。对不起大家，谢谢大家，祝福大家。
不仅党部主任委员，我有话要讲。朱立伦主席不能止。中国国民党从去年元月份才开始改革，改革需要有领导人，一个合适的。
是的，我们刚才看到呢，就是国民党的这个朱立伦他发表的败选的一个感言。那么呢，美国之音记者萧洵现在正在国民党的竞选总部现场，我们现在就请萧洵来介绍最新的情况。萧洵你好。
喂，喂，你好，耀义，你好，耀义，我现在现场。刚刚这个，好，刚这个朱主席呢做了这个败选的感言，大家也都看到了，也都听到了。 啊，可以听见吗？可以听见吗？
哎，请说，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可以听见
国民党现在最新的情况。
好，我先给你，喂，如果可以听见，请告诉我一下。
可以听得见，请说。
可以听见吗？
可以听得见。
喂。
小群，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国民党最新的情况。
Okay, 好，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刚才那个朱主席做了这个败选的感言，大家也都听到了，他做了检讨，然后也做出诚恳的这个期待，就是期待这个新的执政党，接下来执政党就是民进党了，能够带领台湾走向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未来，当然话是这么讲的。不过呢，我们也看到在过去几天的时间里呢，尽管这个国民党在各个民调方面呢，各个迹象都表现出滞后落后，但是国民党的现任这个总统马英九呢，一直却仍然在一直强调他的这个政绩，没有检讨，所以这或也受到这个岛内还有这个台湾国内很多人的这样一个批评。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一天里边还有一个小小的事件，大家也知道了，就是周子瑜的事件。这个事件呢，很多人也说这个事件黄安周子瑜的事件带动了很多原本可能不大愿意出来投票的人反而出来投了票。那么今天呢，我们到票站去看了，这票站的这个情况非常的踊跃，跟着前几天我们在这里采访的这个时候呢，看到的这个街上呢比较平静的状况还是有些差别的。稍后呢，我再给大家做进一步的这样一个解说。好，耀义。
好的，谢谢小雪。那我们也今天要看到小雪的背后呢，这个很多的民众非常的慷慨激昂。那我们感谢这个美国之音记者萧洵在国民党的总部来为我们做的最新的选情的报道。那么接下来呢，美国之音的特约记者张永泰也正在中选会来跟我们请这个张永泰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现在开票的一个成果。永泰你好。
谢谢大家。
哎，永泰你好。我们现在看得到永泰呢正在这个中选会的选情中心，我们请永泰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开票的情况。永泰。
好的，姚毅，我现在讲话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请说。
好的，那么中选会这里的这个统票统计的这个数字啊，可能比较慢一点，但是会比较准确啊。那现在我们所看到就是说，在这个国民党方面，这个总统的得票大约是200万票左右啊。那么在民进党的这个蔡英文方面呢，是接近了400万票，也就是说蔡英文方面这个赢这个朱立伦的这个情况一直是属于这个一倍的这个情况啊。那么从开票一直到现在大约都是这样的情形。那么另外我们还看到在政党票方面，那么比较表现亮眼的呢是亲民党啊，亲民党大约获得了6%的这个政党票。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时代力量，那么他们所获得的这个政党票也超过了5%。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会使得这两个小党，那么未来在立法院内呢，可以有大约有3席以上的这个席次啊。那么3席以上在立法院就可以组成这个党团，那么可以和其他的这个政党进行朝野协商，发挥一定的影响力。那么目前呢，这是目前在中选会计票中心有关于政党票还有总统选票最新的情况。廖毅。
那永泰，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知道很多的大陆观众朋友可能不清楚台湾的选举的一个规则，你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中选会它的功能？还有我们知道，就是你刚刚提到政党票，听说今年的政党票非常的长，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台湾这一次的这个民众啊，在投票的时候呢，要投3张票。那么第一张票呢，就是这个正副总统的这个选票。那么第二张票的话呢，就是这个立法委员的这个选票啊。那么第三张票就是所谓的政党票。那么这次政党呢有18个这个政党啊来竞逐啊，所以这个政党票可以说是非常的长，那么也创下这个历年来的这个记录啊。那么中选会它的这个主要任务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整个投开票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公平公正而且顺利的能够让它完成啊。那么在这个投票之前他们也办过这个正副总统的这个辩论会，那么此外他们也会刊出这个所谓的这个选举公报啊，就是说让这个台湾的民众啊能够透过这个白纸黑字更加了解这个参选人他们的一些学经历的背景啦，还有一些就是政策理念等等的，那么让民众在投下这个神圣一票的时候呢，可以确定他的这个票呢跟这个候选人的这个理念呢是非常接近的。那么无论如何这一次的这个投票的到目前为止可以算是 非常顺利的一个过程。耀义，
是好的，谢谢永泰的介绍。相信我们大陆观众朋友呢，对台湾的这个选举制度有更多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跟这个在民进党总部现场的李义华记者来做连线。我们请义华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义华，你好。我们现在看到李义华的背后非常的这个人潮汹涌、
啊。是的，耀义。
是，义华，我们看到你的背后现在人潮非常的汹涌，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
是耀义。
现在民党现场的一个情况吗？尤其朱立伦已经宣布他自己败选。
是的，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民进党竞选总部前面的这个造势晚会哦。那么现场聚集了大概，刚刚根据刚刚主持人宣布呢，是超过了2万多人的民众涌进了现场。那么就算即使呢这个目前的开票情况呢还没有完全的结束，不过呢根据现场媒体的这个统计呢，这个蔡英文已经领先了国民党朱立伦超过大概300万票，而刚刚呢国民党主席的朱立伦也已经宣布了败选。那么因此现场的民众都相当的沸腾，觉得这个对于蔡英文即将执政抱持的相当高的期望。那么现场呢，现在在舞台上说话的是台中市长林佳龙。那么稍早呢，这个台南市长赖清德也来到了现场，对民众来发表讲话。那么预计呢，稍后这个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呢，也将在这个8点左右召开国际记者会，预计在8点半的时候呢，将来到现场和现场的这个民众来发表胜选感言。那么在立委席次部分呢，这次民进党也开出了相当漂亮的这个选票结果。根据这个刚刚这个主持人说法，浊水溪以南，他这个民进党也拿到了全部的席次。那么在基隆市的部分呢，也由蓝天变成了绿地，而在这个东部呢，民进党也拿到了大部分的席次，可以说是民进党在国会席次方面也大获全胜。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刚刚现场民众呢，还有这个除了高喊这个许多口号之外，还有释放烟火。那么民众呢表示，这个对于民进党即将上台执政，他充满了希望。那么这一次蔡英文的当选，也象征了中华民国即将诞生第一位女总统，而且呢，台湾也正式完成了第三次的和平的政党轮替。以上就是目前现场的情况，要义。
另外我再接着请教您啊，刚才你也提到说，这个民党本身已经这个国会可能要过半了，那么加上呢第一位的女总统产生了，现场的民众对于这样子一个胜选，他们的情况怎么样？是否有民众表达特别高兴的一个心情？
是的，从这个开票一开始到现在哦，就是蔡英文一直都维持着大幅度的领先，那民众呢一直都保持这个相当这个情绪都很亢奋。那么每公布一次新的票数呢，民众都进行大声的欢呼，然后呢欢呼的这个民进党这个加油的口号。那么现场的民众可以说是持续的都表示非常的兴奋，并且对于未来的这个执政团队呢，还有蔡英文即将上台这件事情，现场的民众呢都相当的开心，也非常的兴奋。耀义，
是的，好的，谢谢李义华。以上就是美国之音李义华在民进党竞选总部，还有美国之音的记者萧洵在国民党竞选总部，还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湾的中央选举委员会进行最新最及时的台湾大选报道。那么现在呢，我们把现场交给樊东宁，请东宁跟专家来讨论这次选举的结果将有什么样的影响。东宁。
好的，感谢耀义。那么根据目前开出的最新票数呢，民进党的蔡英文得到了是650万票，而朱立伦呢，目前国民党得到的是323万票。另外，亲民党的宋楚瑜呢，有100多万票。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总统大选投票率呢，似乎没有之前要高。那么究竟台湾2016总统大选的开票结果要如何反映台湾政治版图的一个变化呢？我们今天在演播室的现场，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美国维吉尼亚州李奇蒙大学政治系教授兼文理学院的副院长王维正教授来为大家分析今晚的开票结果。王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您好。
好的，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最新的票数，那么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也已经发表了他的败选演说，想先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民进党这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刚刚提到这个浊水溪的以南几乎全是民进党的天下，基隆市也是蓝天变成绿地，可以说台湾的政治版图出现一个大挪移哦，蓝天绿地一个翻盘，请您介绍一下这样子对于接下来台湾的政治前途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王维正教授。
毫无疑问，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是非常的清楚哈。那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就叫人心思变。嗯哼。那您刚提到那个很多传统上那个泛蓝比较有票仓的地方，比如说像基隆市，我还没有看到这个东部还有离岛等等。那等到这个票公布以结果的话，我相信这个政治版图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嗯哼。换句话讲说，这次选举应该是 2014年九合一选举的一个延续，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彻底的延续。
嗯，好的。另外，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接到了这个台湾师范大学哦政治系的范世平教授，请范世平教授来继续为我们分析目前一个开票结果。范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范教授，您可以在电话上听到我的声音吗？
听得到，听得到。
好的，目前他的电话线暂时连不上，不过稍后我们还会继续跟许多的来宾来进行一个分析哦。我们回到
现场。我听得到您的声音。
好的，听到范世平教授的声音，想请教您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可能是取得了国会的多数，这也是史上第一次，跟我们分析一下民进党国会过半的一个最大的影响好吗，范教授？
我想国会过半的话呢，那蔡英文可以完全执政，那他可以就是说在未来的这个政策方面
啊，特别是他范教授的声音继续回到，
喂，听得到，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听不到吗？我在线上，我在线上，听得到吗？听得到我声音吗？喂，听得到我声音吗？听得到我声音吗 ？Hello， 听得到我声音吗？听得到我声音吗？喂。听得到我声音吗？对，我听得到你声音，听不到我的声音。
刚刚提到就是说民进党现在国会过半，谈下这样的一个影响，可能对于很多的政策，而且尤其是民进党也出现了第一位的女总统，谈谈民进党接下来执政的一个蓝图。
是，这一次选举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第一次国民党也失去了立法院的多数，
是，
所以台湾的行政立法都由民进党所取得。那么如果说按照西方的这个政党政治的这个传统的话，既然是完全执政的话，就要完全负责。那么我相信立法院今后的生态也不太一样，因为像蔡英文的话，他选择出来的一个国会的龙头的话，应该跟过去马英九跟王金平之间的这个动态不太一样，所以立法院里面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发展。再来就是过去立法院有很多的法案都停滞不前，包括这非常有争议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服贸协定等等。那现在的话民进党的人比较多了，再加上还有时代力量的进去的话，或许会有一个解套。
好的，谢谢王教授。刚才王教授提到这个时代力量，我请教在线上的范世平范教授，如果您听到我们的话，刚才我们收到最新消息是时代力量这次的斩获不错，有超过5%的一个政党票的一个表现啊。另外，亲民党也比过去要能获得这个政党票更多，有高达6%。跟我们谈一下接下来台湾在政治版图的整个一个变化，除了蓝天绿电挪移之外，也出现了两个新的政党，未来是不是这些小的政党也会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呢？范教授。
没有错，我想这次这个民进党在立法院大获全胜，那加上在选前民进党跟亲民党也有非常多的合作，特别是在黄珊珊在党扶这一席礼让给黄珊珊，所以我认为在未来民进党除了自己能够过半之外，他也能够结合亲民党。那另外这次呢民进党也是礼让三席给时代力量，所以这个加起来基本上来讲，民进党可以说是完全执政。那之后他的这个相关的法案，特别是大家所关注的两岸协议签署条例，那可能可以在尽快在520之前通过。那因为这个条例不通过的话呢，目前两岸的任何的协议呢都没办法生效。那现在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行政院版，一个就是所谓的民间版。那民间版其实就是由黄国昌他们时代力量当时所提出来的。那这个版本的话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很难实施的，因为它的监督门槛非常高。那如果蔡英文当选总统，凭着他在这个国会的多数，他应该可以协调时代力量做某种的让步，让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尽快通过。那这样我认为就是说，在520之前除了这个目前正在洽谈的这个货贸协议之外，那两岸互设办事机构也有可能顺利通过。那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两岸关系不会像大家所想象中那么的悲观。
好的，感谢范教授接受我们美国之音访问。有关于两岸关系呢，稍后我们在后面的时段当中也会有更深入的讨论。不过我还想继续请教王教授的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亲民党的一个斩获，除了这个6%的政党票之外呢，也看到这个宋楚瑜他本人的这个表现有100多票，也是超过他4年前的30多万票，也可以说表现亮丽哦。这是不是宋楚瑜的最后一战？刚刚也提到这个小党未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跟我们谈一下这些小党跟宋楚瑜的表现好吗？
是，我想宋楚瑜这一次的话，应该说是虽败犹荣，因为他的表现确实是比4年前的2.67要好得多了，然后也扮演了这个母鸡带小鸡的这个作用，所以让他的同党的这个政党票的话也提高，所以亲民党在立法院里面会有 会有党团，然后会办一席一席有一席之地。那另外其他这些小党的话，显现出就是说台湾的这个第三势力哈，公民力量的这个崛起，给了选民一些多的一些选项。除了这个蓝绿这两个大党之外，还有一些多的选项。那像时代力量的话，是当然是由太阳花运动之后所兴起的。那么那表明的是第三势力，但是事实上它其实是泛绿的友党。那就像刚才那个范教授分析过的话，也许会在这个两岸问题上面的话给他一个解套。所以台湾目前台湾将来的立法院的话，可能是出现的一大一中几个小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所以一大的话当然是民进党，他可能自己独自就可以超过多数。一中的话是小了很多的国民党，然后几个小的话包括像时代力量新党还有这个亲民党。所以应该是算是蛮多元的。
好的，那么在最后请您谈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台湾已经出现了这个第一位的女性总统蔡英文已经笃定当选了，那么民进党也在国会过半，你怎么看接下来蔡英文她在内政外交上的各项政策看起来是能够有一番施展跟作为的，跟我们谈一下您对蔡英文她的 presidency 她未来当总统的一个期望。
是，我想这是所有华人社会里面唯一一个民主第一次有女性的总统出现，当然是一件具有历史时代意义的事情。那么但是他的 agenda， 他刚才的那内政外交的 agenda 是相当的长的，而且我觉得未来的台湾的总统的话在内政外交上面临到很多的挑战，不管谁来当都是一样。比如说他提到过说要改善台湾的经济，台湾经济化其实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改善这个世代的正义，改善这个分配的问题，然后我要维持两岸关系的稳定。那么我想未来的四个月就大家就很好奇，就是说他要如何来维持现状，持续交流，这个内容要把它给填实。
好的，有关于台湾的经济未来呢，还有两岸关系，稍后我们在节目的现场会邀请更多的来宾到节目现场来跟我们分析哦。我们非常感谢王维珍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美国之音台湾大选的特别节目，感谢您。
哪里，不客气。
好的，那我们看到台湾民众今天是投下了神圣的一票，以民主的方式选出了他们心目中最能够带领台湾影响未来的一位领导人，是一位女总统蔡英文哦。那么有关于今天在台湾方面的投票情况，接下来我们看一则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2016年台湾总统和立委选举的投票今天在全台各地举行，各路竞选团队选前打拼进行到昨晚最后一刻。投票当天他们先后又出现在投票站，外表似乎略显平静。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说，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结果交在我们全体选民的手上。
结果有信心吗？
有啊，有信心啊，我们的团队都有信心，我相信我们支持者也都有信心。
选前民调大都认为民进党获胜的几率很大，获胜幅度大大高于国民党，不过民进党似乎谨言慎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投票后再次强调了对蔡英文两岸政策的高度不信任，称蔡英文始终没有把两岸政策说清楚。朱立伦说，
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这个立场啊，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我们坚持我们的中华民国。不过有人
认为，大批台湾民众参加投票，现场这位女选民投票后多少还是对选举投票结果心里不踏实。她说，
没有啊，就投下自己神圣一票啊，希望我的选择是对的。加油。
今年选民中有大批的手投族，比例虽然不大，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这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代表了台湾政治新生态的崛起。这位手投族选民投票后说，
以一个非常感恩的心态来投下这一张票，然后也是希望说未来的领导人能够就是真正为这个国家而认真更奋斗的努力，让我们的这个地方能够更好这样子。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我们一起向前行，
朱立伦到站。
Here return, 我将回来。
台湾2016大选开票特别节目。虽然呢，我们刚才看到了朱立伦，国民党朱立伦已经宣布了这个败选，不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选会最新的一个开票数字，因为中选会的还是最官方最权威的数字，它是在7:33的时候公布说，朱立伦得到了是250多万票，而蔡英文得到了480几万票，而宋楚瑜得到了是100多万票。那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呢，是台湾的民视的一个直播，上头呢有朱立伦、蔡英文以及宋楚瑜个别的得票数。不过我们知道，虽然台湾的中央选举委员会还没有正式的公布蔡英文为胜选人，但是朱立伦刚才已经宣布败选了。不过我们知道呢，在一般来讲，在谈论民主选举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讲到一个名词叫做钟摆效应。那这钟摆效应呢，也就指的是这个选民在这个不同的政党当中会选择，在每次选举当中会选择。那所以我们先是那我们再来介绍，待会介绍这个过去的选举结果的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北京方面来做连线，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在北京来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叶斌你好。
你好。
是，我想请教一下，这次台湾总统大选，当然很多的大陆民众，包括大陆官方也非常关注，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大陆官方的一个回应吗？
好的。那么大陆官方呢，对于台湾选举投票的这个开票结果呢，还没有做出正式反应。不过在今天呢，这个选举日的当天呢，国台办的发言人呢，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呢，说，我们早就表明不介入台湾选举的态度，我们关注的是两岸关系，那么在就强调的是两岸关系。他还表示呢，2008年以来，两岸双方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开创了和平发展的新局面。那么在这个基础，要必须维护，成果呢应该珍惜。最近在韩国演艺公司发展的一个台湾女艺人叫周子瑜，那么她有一幅挥动中华民国的晴天白日旗的事件呢，在网络上沸沸扬扬。那么这位国台办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呢，大陆方面支持两岸文化交流、鼓励两岸青年交流的态度是一贯的。他说，希望两岸青年在交流合作上增进了解，不断深化对两岸关系的正确认识，融洽民族感情。他还呼吁两岸同胞要高度警惕，当心他所说的台湾有些政治势力利用两岸民间交往中的个别事件挑拨两岸民众的感情，要意。
是的，好的，谢谢叶斌，这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在这个北京，我们介绍最新北京方面的回应。接下来我们马上让跟这个在台北的李一华来做连线，李一华正在民进党的竞选总部的现场。我想来请教一下一华，就是关于刚才叶斌所说的周子瑜的事件啊，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李一华，刚才叶斌也讲了，国台办已经回应了所谓这个周子瑜事件，那这个周子瑜事件呢，到底在这个投票的前一天发生，对于这个选情有多大的影响？那么现场你看到这个民众的反应，对这个事件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是，那我们现在先跟美国之音的记者萧洵来做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萧洵在国民党的竞选总部现场，我们请萧洵来介绍一下现在国民党最新的情况。萧洵，
现场这个气氛呢还是比较这个低迷的。刚才呢，这个朱立伦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呢，在做败选的这个感言之前呢，实际上他们已经承认这次这个选举已经落败了。那么现场呢，这个主持人呢也在发表了一番这个关于检讨的这样一个话。我在前面也介绍过呢，因为那个之前呢，虽然这个国民党一路落败，但是这个马总统呢却在一直在强调他的这个政绩。不过今天呢，在落败感言里边，那个朱立伦主席呢还是谈到了说，希望这个国民党能够检讨，也希望能够做一个称职的这样一个在野党。那么来谈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国民党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这几天呢，我到台北以后呢，一直在四处的奔波，也跟很多的人谈到了这方面情况，甚至这个出租汽车司机啊、计程车司机，还有一般的这个民众，问了一下他们关于这个对国民党这个看法，有不少的人说这样的话，他们认为这个国民党呢，给了他们过去8年的这个时间，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尽如人意，而且党内有很多这个分裂这个情况。 刚才这个专家也谈到，就是2014年这个九合一的这样一个县市这个选举的败选，这一次呢是彻底的这样一个延续。那么国民党确实需要检讨一下，很多这个民众表达说的是希望国民党这次输了，虽然他们是支持这个国民党的，是甚至是深蓝的这样一个支持者，但是呢他们说啊，这次希望国民党能输，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是希望他能够做出检讨，在今后能够更好的为这个台湾的民众和台湾的未来着想。好，谢谢小颖。
好的，谢谢。这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国民党的竞选总部为大家做的最新的及时的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在民进党竞选总部现场的李义华来连线，请义华介绍现场的情况。义华想请教一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周子瑜的事件哦，所以在这个投票前一天发生周子瑜事件，现场的民众他们对这个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对于选情有多大的影响？
是的，周子瑜的事件一旦爆发了出来之后呢，台湾各大媒体一直都要持续的追踪哦。那么有人说呢，周子瑜这个事件呢，对于这个民进党来说可能是具有最大的催票效果，因为许多年轻人还有其他这个本来投票意愿不是那么高的人纷纷都站出来投票。那么今天稍早下午的时候呢，有部分民众呢也举着这个声援周子瑜的这个旗帜来到民进党竞选总部前面，来为这个替周子瑜来声援。那么他们希望呢，接下来呢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执政团队呢，能够替周子瑜能讨回公道。那么现场今天呢，也多次的高喊“我是台湾人”的这种口号。现场也有许多民众呢，自己制作这个看板来声援周子瑜，还有说这个强调“台湾不是中国，台湾就是台湾”的这种这个标语还有口号。那么现场呢，多次的除了这个表达这个台湾的这个国家认同之外呢，也这个许多民众也表示对于这件事情相当的愤怒，还有这个心痛，也很心疼周子瑜必须录制一个录影带哦。那么这个现场的情况呢，讲到这个都相当的这个愤怒。不过呢，谈到说对于未来执政党的这个上台之后的情况呢，都表示相当的乐观。以上呢就是今天民进党在周子瑜事件方面的最新的这个消息。
我想接请教您，这个蔡英文主席也针对这个事件而有所回应啊，你能不能讲一下蔡英文就民党官方的对周子瑜事件的回应是什么？
是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呢，今天早上在投完票之后呢，也对媒体询问有关周子瑜的这个消息呢，发表了回应哦。那么蔡英文主席他说，拿着中华民国的国旗来表达对国家的认同是正当的行为，不应该受到任何的打压，也不应该被任何人批评。那么他这个表示说，对于周子瑜的事情，他也感到很心痛。那而且呢，他相信国人也相当的愤怒。不过他说，这个现在呢是台湾人要团结在一起的时刻，应该要向国际社会一起来表达这个台湾人的这个国家认同的这件事情。这就是今天这个蔡英文所提出来的最新的说法要义。
好的，谢谢义华在这个民进党的竞选总部现场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及时的报道。那么刚才来看完这个现场最新的选情，我们先带大家来回顾一下。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原本国民党推的是立法院的副院长洪秀柱出来参加2016年的总统大选，不过后来却在选前不到100天的时候临时换将，改由朱立伦御驾亲征。所以呢，我们就来请那个樊东林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样子一个临时换柱的现象到底对选情有什么样的影响？东林。
好的，耀一刚才也提到了，大家都还记得选前不到100天，蓝营是临时的阵前换将，由这个朱立伦御驾亲征。不过现在我们看到，原本他是希望能够挽救立委的选情的部分，不过现在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立委的票数，由于这个刚刚我们在画面上看到，这是之前立法委员洪秀，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被换掉，由这个朱立伦亲自来出来选总统。但是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朱立伦他的败选演说。那目前我们根据最新的一个资料显示那么在立委选举的部分，民进党大约有64席，国民党大约有40席的部分刚才亲民党也提到了说，大概跟时代力量这些小党大概会有3席的一个表现。那么除了三个政党之外呢，这一次2016大选涌现了很多的小党创下了历史记录，有30个政党参加。那么我们想要针对目前这个立委选情的部分呢，先请教在现场的，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新党之友，还有中华民国退役的空军上校谢启宇谢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感谢您。
哎，您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您分析的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周子瑜事件，我们谈了很多了，在选前一天发生这样一个事件，是不是蓝军整个像是朱立伦主席说，这是史上史无前例的大挫败？ 的最后一根稻草呢？请您分析一下。
我想把这个事件归咎于蓝军的败选，不尽公平了啊。那么黄安他就是一个到大陆去发展的二线甚至三线艺人，他想红，他走偏锋，他一天到晚揭发台独，这次乱枪打鸟打错了啊，因为周子瑜举的是中华民国国旗。那我想周子瑜我给他95分，另外5分错在哪里？错在今天所有年轻人犯的错误。我碰到很多年轻朋友看到中华民国今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时候都很兴奋，然后喊着说哇这是台湾的国旗耶，这就是蔡英文所谓的天然独。我刚刚听到我们 VOA 在台北的记者说蔡英文的反应是说中华民国国民拿中华民国国旗是对的。我希望蔡英文总统从明天开始你就以中华民国总统自居，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尊重这一面中华民国的国旗，每次都要大声唱中华民国的国歌，让年轻人不要再天然独，让年轻人知道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嗯，好了，非常感谢谢奇宇先生的分析。那么现在我们在电话上接通的是大陆的全国台湾研究会的副秘书长杨优燕女士，现在在电话线上。杨优燕女士你好。
大家好。
嗯，好的，杨女士，刚才你看到这个台湾目前最新的一个开票结果，可以说展现了民意啊。这个民进党目前是大获全胜的状态，不只是取得了执政权，也在国会中取下了多数。你怎么看今天晚上台湾民意的一个展现呢，杨女士？
你好，是这样子，我觉得这次的选举结果，那么反映了一个台湾的这个社会民意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变化。那么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呢，反映了就是台湾的民众对当前的现状的他的一个看法。那么他的主要的因素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在这个施政方面。那么老百姓有自己的看法。那么选举本身呢，投票呢就是一次考试。那么老百姓用这个选票呢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胜选呢和胜任呢它是两回事情。那么当选是一天，那么执政之后的考验是每一天。那么按照现在台湾的这个政治制度的话，那么4年一次，那他认为做不好要换人，那么这是一个台湾内部的一个政治制度。那么国民党没有做好，那么这次失败了，那么后边民进党能不能够经受得住这种考验，那么大家也都在这个等待着看。看他们怎么样用实际行动能够把他们的这个他们所期望的能不能给老百姓的这种希望，能够满足老百姓的这种愿望，那么是需要他们用行动来体现的。
嗯，好的，优燕女士，除了这个你刚刚提到是因为这可能过去这8年执政民众觉得不满意，现在是政党的一个轮替，台湾实现了第3次和平的政党轮替之外呢，我想请教您是这一次投票民众投票意向跟两岸关系和北京的对台政策有没有关系呢？很多人认为说这个习近平的对台政策当然已经展现一些弹性，包括连习马会都举行了，但是最后民众还是用选票投出了一个不承认九二共识的一位总统。您认为这对于北京或者习近平的对台政策是不是一种挫败呢？您的分析？
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在这个刚才我讲到是对内部施政的一个主要是原因，在对内部施政的一个不满。那么选举它本身我认为是台湾的一个自传，那么两岸关系呢它是一个公传，那它应该是围绕两岸关系这个发展它的规律来进行的，不能说因为这次选举的结果是这样就对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它的这个成果那么进行一个全盘否定。那么这个成果应该还是应由两岸的这个人民共享的一个成果，那么这个跟这次选举的结果是不能做这样的一个推论的。另外我还想说的就是 在2000年到2008年的时候，两岸关系曾经经历过一个非常动荡和紧张的时候。那么跟2008年以后形成了一个和平发展的一个阶段，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么究竟是要这个两岸背道而驰，还是相向而行？我觉得这个台湾的民众应该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那么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个两岸关系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非常好的时期，这是经过两岸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不管是什么人在这个今年接任之后，都有责任来珍惜和维护这样一个和平的成果。这个样的一个成果呢，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一个努力的结果。那么谁也没有权利去破坏它。
好的，那么很快还有一点时间，我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杨优念女士。那未来，我们展望未来，您看这个北京或是习主席他的对台政策，是否会因为这次今天晚上台湾总统大选一个出现一个变天的结果而稍微有所转变，尤其在九二共识的部分，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好吗，杨女士？
我觉得从未来来看两岸关系，我个人认为大陆不会放弃这个维护两岸是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底线。那么台湾问题本身也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核心利益，我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同时呢，我觉得也不会放弃和平发展这样的一个成果，还会去主动的去维护它。那么这个还是应该争取在2008年以来的这样一个好的方向上，能够让这个结果来能够延续，争取在这个双方在两岸同属一中这个问题上能够相向而行。这个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应该由蔡女士那边做出努力。
好的，非常感谢全国台湾研究会的副秘书长杨优燕女士以电话连线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杨女士。那么回到
华，谢谢
您。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谢启宇先生，刚才杨优燕女士她分析的是这一次我们看到投票结果，她认为主要原因是民众台湾民众对于这个执政党国民党过去这些年执政的一个不满啊。那么刚才我们也听到这个朱立伦主席他的这个败选演说中也提到说，这一次国民党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历史挫败，现在国民党必须要反省，在谷底仰望天空啊，也希望蓝军能够浴火重生。您看蓝军接下来还有浴火重生的一个可能，还有可能的做法是什么呢？
其实我看了今天这个选举结果，我也一点不意外嘛。那我也想要借这个机会啊，恭喜蓝军的支持者，因为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已经到谷底了。2014年九合一大选完，我和朋友们聊天谈选情的时候，我大胆预言，蓝军还没有到谷底，但是今天这个选举结果已经到谷底了，所以我恭喜蓝军。到了谷底以后，你能不能往上爬，就看你自己努不努力。同时，我也要提醒绿营的朋友以及即将执政的民进党政府，你们到了顶峰，接下来就是你们往下走的时候。因为以前你们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从明天开始，你的所有语言就不是政治语言，就不是选举语言，而是你必须实打实的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就像刚刚这个杨副秘书长提到的，就是说中国，他认为中国大陆不会放弃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原则。你知道在九二共识在中国大陆方面，他们讲我们是要一个中国，但是在台湾国民党政府这边就是说，那我们一中各表，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模糊的策略。所以蔡英文在选举之前他也说，我们承认九二历史的这个事实，然后呢九二共识是一个选项，他这都是选举语言。明天开始他必须面对，如何面对这个问题，你必须实打实的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想提供一个 idea， 我想提供一个点子给中国大陆领导人。九二共识本来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东西，那你打模糊仗，别人也可以打模糊仗。我倒很想建议习近平，你可不可以问问蔡英文，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两岸是不是一家亲，两岸同胞是不是血浓于水？如果不是一家亲，不是血浓于水，那以前我们对你的所有让利，对不起，我们就也收回检讨。你们听说要制定一个非常严格的两岸监督条例，那我想中国大陆也应该顺应13亿人民的期盼。如果你们都不承认我和你一家亲，我们为什么要剃头单子一条 一头热呢。
谢谢总，因为我们这段的讨论时间还有一点点，最后一个问题很快的请教您。刚刚您说蓝军可能已经到了谷底啊，等待仰望天空，准备浴火重生。不过之前的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也预测说，接下来这一次蔡英文胜利之后，民进党可以执政20年。你怎么看他这样一种预测呢？
民进党可以执政多久，要看民进党的施政成果。嗯哼。但是国民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很明显的他已经印证了他执政失败。但是国民党作为一个在野党，他能不能在野成功，这就要看他的本事了。就说你能不能够强力的严格的监督民进党，不要民进党现在把你以前的所有东西通通搬回来用，然后你不发一语。你可以用我的好的政策，但是你必须给我一个公道，让选民擦亮眼睛看看，哦，原来民进党是靠这种方式夺权斗争，但是他的路子跟国民党是一模一样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新党之友、中华民国前退役空军上校谢启宇上校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
感谢谢大哥，谢谢您。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廖毅。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我们很高兴的在线上呢，我们请到了民进党籍的台北市议员何志伟先生来跟我们做连线，来讨论一下最新的选情发展。何志伟先生您好，何议员你好，
嗨。廖毅你好，哇，我们现场啊，我戴了这个耳塞之后，声音还是很大声，很大声。
可以看得出来，现场非常的清新机啊。是，那个何议员，我想先请教您哦，因为我们知道说您在台北市议会当中也是属于年轻世代的议员，您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年轻世代在这一次选举里面发生的作用吗？
这一次其实哈，刚好周子瑜事件发生之后，那原本一片就是大家觉得太乐观，可是年轻人发现说不行，我一定要站出来，我一定要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我一定要投票。所以我们发现这一次投票率原本以为会相对低的，结果年轻人全部都跑出来投票了，甚至从海外也是专程买机票回来。那昨天晚上一直到台北时间这边晚上12点多，在车站啊，还是很多很多的人在排队准备要返乡回家去投票。
那何议员，我想接着请教您，我们知道民进党在过去的几年来一直是深耕的地方基层，包括像您这样子的一个年轻人都出来竞选参选当选了啊，所以在未来的执政方面呢，民进党是否会采取一样的深耕地方、深耕基层的做法呢？
我想这一席啊，有一个叫萧美琴的立委，他就是深耕深蹲，还有过去在9合1选举的时候，还有林佳龙嘛，他也选上了市长。我想all politics are from local， 我觉得所有的政治都来自于在地，如果没有去倾听民众的声音，跟他们站在一起，甚至跟他们一起生活的话，任何的政党可能都没办法存续下去。那我打个比方，像国民党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不停地用一些恐吓牌，不停地在用一些负面的选举，甚至是负面的文宣，我想这个在全球都一样，应该越来越没有用了。那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台湾这一次的民众这么的踊跃支持民进党，对我们来讲也是要给我们一个警惕，因为民意真的如流水，现在国民党可以这样子，未来有一天民进党也有可能，如果我们做不好的话。
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何议员，就是您刚才也提到的这个民意如流水哦。那我们这次未来完全执政的情况之下，行政权跟立法院权都在民进党的手上。那么在两岸关系方面，在经澳方面，民进党将怎么来做才能够满足民意呢？
我想哈，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哈，我觉得这一次的投票，其实大家知道，选举是一种感性跟理性哈，还有它的一个综合体。那在未来，我觉得民进党不仅仅要进步而已，我们还要进化。我再重申一次，不仅仅要进步，我们还要进化。那这一次，其实我以周子瑜的事件为例就好了。其实他是在韩国的艺人，那为什么 么突然间中国说要封杀他就封杀他？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讲，我们要更务实的来面对两岸关系。那接下来民进党该怎么做？我们要很注意几个警讯，因为全球的景气啊，它的 cycle 会越来越快，加上整个网络时代新兴媒体的出现，其实我们对于未来的景气其实捉摸度跟掌握度是越来越低的。那除了全球景气要去顾之外，我觉得在未来两岸政策，我觉得很重要很务实的一点就是应该真正的实实在在回到谈判桌，而且我们要很确定台湾自己的目标要什么。那未来一定会有很多也许会所谓的类似所谓的小小的冲突，可是我想一个国家的领袖就是要为自己国家掌握最高的利益为原则。
好的，谢谢台北市议员何志伟接受我们的采访。以上呢就是美国之音来采访这个民进党籍的台北市议员何志伟先生，告诉我们民进党